欢迎来到好时刻健康聊天室，陪你聊聊健康大小事。我们之前邀请微笑药师来跟大家分享食物药物的交互作用，在那一集里面呢，微笑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知识之后，我也挖了一个坑，跟大家要来聊聊家庭常备药。所以这次就还是邀请微笑药师跟大家分享到底家里要买什么药备着比较好。欢迎微笑药师，药师好久不见啦。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微笑药师。
家庭常备，因为我觉得我想讲这个议题，有一点是因为欧美他们的医药是相对很贵的，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种家庭常备药或所谓的成药是还蛮有这种 sense 的。
嗯，
对对对，可是因为台湾真的就医方便，买药便宜，好像大家就是一个感冒或是一个拉肚子就会跑去急诊。
对
对，我觉得这其实真是资源浪费。那我觉得应该要让他医药算是分级的治疗啦，或分级这种转诊制度，甚至有些小问题你就买个成药吃一吃也就 OK 了。
嗯，
对，所以可能跟大家分享是家庭常备药问题。好，那我们现在问问看，药品其实等级分很多种。
嗯，
对，比如说可能有所谓成药，那甚至到最严格的是管制药。那到底在台湾的这种分级来说，有怎么去分药品的等级？
好，欸，基本上啊，在台湾到处可以买到的药品，大部分是成药跟指示药。
Okay.
成药就是你不一定在药局，你可能在超商也可以买得到。
Uh-huh.
但是如果是指示药品，就是一定要在药局。那为什么会这样分类？Uh-huh. 是因为这药品的潜在的副作用不一样。
欸，我记得就像 ibuprofen， 它是不是就是指示药？
欸，看剂量。
欸，是看剂量。OK。哦，我说那个 ibuprofen 就是大家很喜欢去日本买的 EVE 的主要成分啦。对对对。
嗯，
所以它还是有看剂量。
对。国外的因为法规不一样，所以成分不一样。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呢，如果在600毫克，应该说400毫克以下的，其实很多是属于指示用药，
它还没有办法变成成药的阶段。
不行，
不过还是要指示药。
因为台湾人对这成分的过敏率偏高。
哦，是过敏的问题。
对，所以
欸，对对对，黄氏，对对
对。政府对于这些药品的一些管制是看的是各国的基因对这些药品的一个敏感性跟安全性。
是，
譬如说好了，你成药等级的就是可以说就是超级安全，你不会因为用它导致什么副作用。但是指示药品还是需要医疗人员像药师判断说你到底适不适合，那排除过敏史之后才能使用。
哦，对，像是有时候买药的时候请药师推荐，或是跟药师讲说，欸，我想要买止痛药，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过敏史。
对，
对，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样问题，之后他就帮我，那你可以吃什么药。对，我觉得这也算是帮民众去排掉一些危险，要不然这确实成药好像我随便买随便吃，那风险真的蛮大的。
消费者仔细看一下，我们目前常买到感冒药，
对，
大部分都列为指示药品。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成药？因为里面，嗯，老实说，像抗过敏剂，就是那种让你只流鼻水的啦，抗组织胺啦，
抗组织胺掉，
哦，还有里面的是什么鼻血管收缩剂，
是
它都有潜在的风险。
比如说哪些？我知道抗组织胺好像容易嗜睡了。
对啊，像你看到，哦，抗组织胺如果是没有交代清楚，
嗯，
他白天吃，如果他很敏感，
哦，他开车，
他开车，我们之前有在推这个药驾，
哦，药驾 ，OK， 对，不要
驾
驶
情况下的话，
okay, okay,
哪些不行？抗组织胺名列榜上。
而且抗组织胺还有分什么第一代、
第二代、
第二代，对对对。
那有些长辈的话，他尿不出来。我跟你说，哦，你给他吃这抗组织胺，
他真的睡给你看这样子，
给你看，你尿不出来。
OK， 而且他尿不出来，就代表他可能在体内的蓄存程度是高的，那就副作用就变得严重。
对，他可能膀胱里面有大量尿液，就是尿不出来。所以很多长辈我们在用这个抗组织胺，也会非常的小心。
嗯嗯，
对，所以其实很多药品为什么它是归为指示药品，不是成药，其实都跟潜在的一些个人的年龄、体质，还有各国的基因，还有剂量有很大的关系，
要让药师去判断。
对对 对，所以通常我都会跟民众说，指示药品你可以在经由药师的判断下协助你挑对药品。
嗯哼，
但如果是处方药品，
处方，
好，如果你看完病之后呢，吃不够了，
对，
请不要随便去买处方药品，
哦，
因为医生开这个疗程是有原因的，你一定要再回去回诊去看。譬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是慢性处方签，你可能吃降血脂肪药品。
哦，对啊，反正他想懒得回去排队。
对，你可能觉得每次看医生要花个一个小时。
嗯，
但你想想看呢，为什么医生三个月之后要叫你回来？
嗯嗯，
是要从你血中浓度看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啦，验尿啦，或是抽血等等。
对，
这些都是为了帮你评估跟把关药品有没有产生交互作用。
懂，而且
有没有导致你的些身体的一些代谢负担？
而且有可能他吃一次，其实他也不需要这么高的剂量了。
没错，
都懂意思。哎，那如果是家庭常备药的话，指示药也可以变成家庭常备药吗？
对，没错。
在你的专业之下，你觉得哪些的种类或者是一些常见的症状是我们可以备在家里使用的一些家庭常备药？
哦，如果这个的话，我第一个因为讲的是感冒药嘛。
哦，感冒药 ，OK，
很常见。
我自己想到是止痛药，因为牙痛晚上。
哎，可是老实说啊，在 COVID 19之后，其实家庭的常备药的内容有变呢。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以前呢、啊，
是
看医生太简单了，所以以前的常备药不会有感冒药这选项。
哦，因为他反正就去那个、啊、小儿科、内科看一下，拿个药就好了、啊。
对，而且很快，所以呢，以前不会有这感冒药。是这几年之后呢，大家觉得开始有意识说，我小病不要跑医院。所以呢、最近才会有感冒药的选项。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大家在那个疫情期间怕群聚感染，
对
对，就怕不爽，就是药局拿个药赶快回家就好了，不用去医院里面怕感染。
对，所以呢，其实感冒药我会列进去，是因为真的现在大家简单的这些咳嗽、
是
发烧，
嗯嗯，
或是一些流鼻水，你可以买感冒成药。但你还是要去问一下药师，去帮家人排除一些，譬如说如果有心脏病
，OK，
容易心悸的，你还是要跟他讲清楚。
懂懂懂。
第二个呢是胃药，
嗯，胃药，
胃药真的是国人很常
用错、哦那
個、或乱用、
哦。我觉得胃药台湾的之前新闻说滥用率是高的，
很高。好，我们先讲说成药或是只是药品会不会被滥用？譬如说好了、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个。成年的胃散，我讲成年的胃散哦，可能是你阿祖留下来的。
哦，成年的 OK， 我以为是成年人，不是吃成年。
因为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偶尔你若半夜不舒服，
那可以称为到熟成，熟成胃散。
没有，我都可以说你成
祖传胃散。
你的胃药跟你的抗生素药都可以当嫁妆了，好不好？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一拿出来，可能是民国93年之类的。
对，那为什么我说其实胃药？会是一个几乎家庭都会有的常备用药，是因为你可能半夜肚子痛，
是
半夜呢胃酸过多，或是半夜不舒服。
对，
但大家想想看，你家中的胃药是不是只有备一款，几乎万用百，什么都用那个胃药？
嗯哼哼。
但胃药通常民众的需求度很高，
对，
因为台湾人可能吃药或是你就医很方便，
对，
你不管看的感冒、关节痛。甚至一般的一些状况，
他都会开胃药、欸，
对，
他都开胃药、欸，
所以民众很常会有个误解，就是我肚子不舒服，
我就吃上次吃剩的，
对，或是就是去开什么胃散之类的，
嗯哼哼。
好，所以基本上呢，胃药是我们常备药很常见之一、尤其是各种胃散，
嗯哼。
那胃散是干嘛用的呢？其实是帮助我们降低胃的 pH 值，有时候我们可能胃酸分泌过多
，OK，
你可能空腹喝酒。就广告嘛，你有空腹吃甜食喝酒吗？
吃甜食就咖啡。
对，所以这些压力、甜食、酒精、都可能导致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
嗯哼，
平常情况下，你早上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好，吃个什么小苏打、饼干啊什么的，但半夜不舒服真的很没松快。
嗯哼，
所以呢，你可能真的半夜就吃点一些胃散，
胃散对
改善。所以胃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
对。
再来一个就是抗组织胺。
不过我先聊一下是，刚刚微笑提到说是我们胃散的我们的误用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大家可以分享误用这件事情是发生什么事。
好，为什么叫误用呢？就是大家通常不会去分辨我的肚子或胃不舒服
是
什
是什么原因。对，
通常我说不松快
啧啧啦
痛痛
痛
痛这样子、其实胃的疼痛、我们会分哦，譬如说你可能是胃黏膜破损，也可能是胃酸分泌过多，基本上这两个状况用的药品就不一样，但基本上你都可以靠胃散解决嘛，好，但是呢，如果是消化不良，譬如说过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吃
太多
东西，
对，
或是你端午节吃了很多粽子，有没有？
吃太油啊，
所以或是你去吃餐厅可能吃到饱，就想说吃多一点回本之类的，吃太多，
是不是被食物中毒也可以，说不定，对啊，
对你可能会消化不良，
嗯嗯嗯，
你想想看哦。大家觉得胃不舒服就想说、那吃个胃散、你想想看你会消化不良就是因为太多食物没有消化，结果你把胃酸抑制掉了、
懂懂，
那是不是就更不好消化？
懂，
这是一个第一个最常见的误用、第二个呢是很多情况下呢，比如说你是胃绞痛把肚子嘎，我们常常跟病患确认说你的肚子不舒服是啧啧、好，就是隐隐作痛，还是你的肚子呢好像海浪一样
翻搅，这样的，对对
对。如果是用翻搅地步的话，你可能是我们的肠道痉挛， 这时候你要吃的是一些缓解它痉挛的药品，
而不是胃散。
胃散
对，
好，所以呢，其实大家我都会说，每个家里都会有个胃散，可是我们都把它的功能想得太广了，其实它没那么厉害。
哦，那这样如果把它当成家庭常备药，该怎么去准备或怎么去分辨啊？
嗯，其实呢，我们如果真的要备好家庭的常备药，好，我讲一个，就像我上次出国去泰国，对，我都会准备一些常备的。那大家这个状况一样可以比你放在家里的状况，譬如说你的常备药里面就要一个是中和胃酸，就胃散，
胃散，
第二个是帮助消化的
酵素，
里面就会有消化酵素跟一些消胀气的药品。好，所以就是吃饱定定不舒服胀胀的、
okay、
你要吃的是这个消化酵素跟还有消胀气的药品才对、那如果是说你可能肠道异常痉挛、有时候你可能是天气冷热变化、或是太过紧张，好，或是吃东西太快的时候，你的肠道异常的痉挛情况下，要吃里面含有解痉缓解这个痉挛的药品。对，什么斯科波拉命成分的啦，里面通常你看这个胃药里面就写
解痉挛，
解痉挛，你只要看它说明你就会有。所以通常如果要备这个肠胃药品，我都会说胃散一个，好，然后再来
消胀气帮助消化，
消帮助消化的一个解痉的，最后就是止泻药。
对
对，所以通常的话呢，如果真的家庭常备肠胃药品，
那叫四种，对对对，还有止泻的四种。
对
，OK， 那真的大家家里的胃药好像就是 only one， 就是胃药，
都是那一罐胃散。
对，就 only one 就是胃散。那如果是吃太多，结果我还去抑制我胃酸分泌，那得入海呢。
对
对啊 ，OK， 那胃散胃药，我觉得这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到。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哪些常备药？我自己家里会放抗组织胺。
对。抗
题外话，就是微笑的狗黑莉在我们旁边，所以他有点闷声，没关系，大家请忽略
他，表达意见。黑莉其实也蛮常过敏的，他就在呼应这件事情。
OK，
好，其实过敏要是因为我们台湾，老实说，我们台湾人过敏率蛮高的。就像我是一个严重的鼻腔过敏，容易就是咳嗽啦，跟流鼻涕。
对，
所以其实我们国人呢，在使用这个抗组织胺的比例蛮高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家庭都会备有各种止泻药品的抗组织胺，或是处方药品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备着。好，主要是因为说我们台湾四季分明，尤其春天到秋天，只要季节交换，大家就开始各种过敏啦，各种流鼻水。像如果我是在于春天的时候，
对，
尤其黑莉都睡我们房间的时候，他的毛到处喷，我就开始过敏，我就一定要吃抗组织胺。对，所以呢。家庭必备良药里面呢，我相信大家也会放着抗组织胺这东西。
我自己是放抗组织胺，原因是我之前有两次急性荨麻疹。
哇，
对，我不知道原因，我不是因为食物中毒的急性荨麻疹，就是莫名其妙有压力或干嘛就牙开。对对，之后后来我有询问医师啦，那时候因为是去急诊嘛，之后有认识的医生，他说那你就准备抗组织胺，所以我真的是准备，而且我曾经吃 ibuprofen，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学名药的佐剂还干嘛的，就让我过敏了。有一次是吃那个 ibuprofen 的学名药，我吃完之后就开始有感冒的现象。
哦，对，
对，就开始会有流鼻水、喉咙痒。我那时候第一次没有意识到我是药物过敏，就开始，空气不好吗？我怎么开始过敏了？就，不对，我刚刚好像有吃药。之后后来我就赶快吃了我的抗组织药，之后就瞬间好了。对，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在不管是出国或者是在我的皮包里面，我的包包里面一定会放抗组织胺。我真的超怕，如果忽然间给我就牙开，那真的牙开后很严重状况之下，也有可能要去送医的。对，
像你的症状啊，这个药物过敏还算轻微。你知道有一次啊，我记得我妹年轻的时候刚搬回台北的时候，她会告诉我痛不舒服。那时候我在药局工作啊，
对，
我就随手拿 ibuprofen 给她吃，一吃不得了没有多久，它
就是跟猪头一样，
眼
睛肿起来，
我吓一跳。后来因为我们家都会放抗组织胺，是因为我自己过敏嘛，我就快点塞一个给他，管他那么多，先塞
先塞，对，
因为他那时候会喘，会喘，然后呢，
而且可能是那个气管可能都已经有挤压到了，
他的过敏会导致他的支气管痉挛，
对对对，
所以我立刻抗组织胺，立刻就缓解很多，
真的真的。
对，所以呢，基本上其实我们台湾的过敏率蛮高的，所以我们的保健箱啊，或是家庭备药品都会有抗组织胺。
而且台湾人又蛮爱乱吃药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抗组织胺确实是蛮必备的啦。那还有哪些啊？因为像是我觉得以前家里就是那种，比如说优点啦，或者是所谓的紫药水、蓝药水之类的。对，那我对颜色我不知道怎么叫它。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哪些是觉得放在家里就
备用？我觉得另外一个是。除了口服之外，很多人会担心口服会伤身嘛，
对对对，
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常备的就是 酸痛贴布，因为有时候我们撞到不舒服，或是你买酸痛喷剂也可以。
嗯哼哼，
像我相信大家很多会有什么肌肉酸痛的一些喷剂啦。
对。
但我觉得呢，其实在台湾来讲，你备一个贴布，它的药效会比较持久。好，所以呢，看你对什么药品会先排除过敏史的话，你选择你适合的酸痛贴布，其实我觉得蛮管用。
那都算是指示药吗？
对，都是指示药，
所以还是要经过药师去建议哪一种的贴布比较好。
对对对
，OK， 了解，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培养大家不只是准备常备药的习惯，而是要有很好常备药的知识，要不然其实准备也是准备错。
对，不过我觉得我想多提一点的
是
啊，你准备好之后，你要去查看效期、
哦、有没有，对，有没有过期。
而且有时候呢，很多人会以为说，哎，这药品不是标示有效期限还有三年后吗？
嗯哼哼。
那为什么药师叫我要丢掉？你知道吗？我之前呢、啊、在药局固定的时候，没有、嗯，我常跟病患说啊，你那个保健箱的优点，你开封后三个月要丢掉。
哎，对对对，这我觉得蛮重要的。就
哎，很多人说，哎，药师，你不是要叫我多买一些？这样讲。
嗯哼
哼，我就说，哎、欸，冤枉了，当然不是这样子的。你优点打开之后，哎、欸，它这个效果会快速下降。
OK，
所以你打开之后不是看有效期限，要看的是使用期限。
除了优点，它可能冰在冰箱或哪边，或不是冰，它可能放在室温下了。那会不会有一些受潮，或是像其他有些药物会受潮，或是说氧化问题吗？优点是三个月内要汰换的概念。
对，你要汰换它。然后像是我们刚刚讲到各种的，譬如说好，如果你是一些常备药，好，如果你是裸装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你是去买散的之类的，
对，
或是你打开的时候，放六个月之后也就不要用了。
OK， 所以其实那个标示说什么三年，我觉得重点还是要看我们目前的储存的方式。
对，
那我自己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甘草止咳水它可以放多久？因为我每次去看耳鼻喉科，他都会开一瓶，因为有时候医师会说，你只要有咳再喝，你不见得一定要一直喝吧，因为喝不完。之后有前一阵子梅将军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流行性感冒，就我家里可能就放了三瓶呢、欸。我后来就直接跟药师讲，所以这个就是诊所药师，就是马西家里还有，知道你什么时候拿的？一个月前拿，一两个月，那马西就不用拿。那这种甘草止咳水，如果我都放冰箱，可以放多久？
我们先讲，你还没打开情况下，当然就是放到有效期限嘛。你如果打开之后呢，其实在法规里面它可以放到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
但实务上我们都跟客人说，打开后一个月就不要用了。
一个月就不要用。
对，你也不要放冰箱。
不要放冰箱。
你放冰箱之后呢，其实会影响到药品的有效成分的溶解度。
哦，因为它会吸收。
温度越低，
对对对对
对，它溶解度越低，所以除非是这个药品很不稳定，否则我们不要放冰箱，你打开后一个月就不要用了。
所以甘草止咳水其实是放室温就可以了。
对，放室温就可以了。
哦，但我自己是还是喜欢咬一下啦。对，我知道它会吸收，但是因为就像食品保存好像什么东西都要放冰箱的感觉。
就是跟很多人概念说，阿嬷把东西放在冰箱里面永远
不
会
坏
的。
对对。
但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放一个东西，就是饮料水。
欸、对，饮料水或者是至少人工泪液啦，这些部分的保存或者是它的有效期限大概是多久啊？
其实我先讲哦，饮料水千万不要放在冰箱
哦，是哦，
千万不要放。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你放冰箱影响溶解度，刚刚讲到了嘛，
嗯。
第二个是你放冰箱之后，冰冰的药水你点在眼睛情况下，
它反而刺激吗？
反而刺激。
OK，
有些人回我说，哎、欸，没有啊，我有耐心哦，我会等它回温哦。
嗯，
跟大家说，如果你放了冰箱之后又回温，反反复复，药品安定性会下降很多，
可能就蛮敏感的。
对
，OK，
所以呢，你饮料水打开之后放室温就好，但只能放一个月，
就不要买家庭好了。
我跟你说，那个药品你有没有发现
都很小一罐、啊、
很小一个、
嗯、对啊，很小一罐，
对，它就是要让你一个月用完。
OK、哦、
很多人说没有啊，我家里很干净啊什么的，我告诉大家，你不信的话，你就是有机会把你放超过一个月的饮料水放到显微镜底下去看，多少东西，超恶心的。
我觉得眼药水可能就是要买最小罐的那一种，
对，
它会有一次用的那一种，就像类似那种安瓶的感觉。
对，欸，基本上大部分现在，除非你是买人工泪液啦，有那种就是单支
单支装的，
否则你如果是一般什么缓解眼睛疲劳啦，或是各种保健用的眼睛药水，告诉你都是整瓶的，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出到就是单次用的。
对，就乖乖买，
好，乖乖太换了，还要乖乖太换。好，那刚刚提到保存期限完之后丢弃，那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常见的迷思，因为现在好像做药品回收的概念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有这个意识。但是怎样的药物是要回收，还是我哪些药可以直接丢掉？
这个真的拜托听众们帮我好好的听进去，拜托。
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除了意识以外，是我看过研究，他好像发现在环境里面的抗药性菌株变多了。
对,
对，而且好像因为我们药品乱丢，但是这可能是相关性研究没办法直接证实嘛。他发现好像我们人所造成的药物仪器会影响生态环境，
真的，
对对对，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
是、
哦、真的哦，像我们自己，我侄子啊，超常感冒、嗯，医生开超多的抗生素药水，是药水哦，嗯嗯、不是药锭哦，因为他们可能不好吞。
对，
这些抗生素药水啊，麻烦大家如果要丢弃的时候，千万不要倒在水槽，也不要给我倒在马桶里面。
那他要怎么做比较？因为这是一个很像水手会做的事情。
对
对，
麻烦大家呢，这些抗生素制剂啊，
对，
你把它倒在一个夹链袋里面。
夹链袋，
对，那你可能用一些可以吸附水的，像茶叶啦、干茶叶，或你用
咖啡粉、
报纸、啊、
报纸、
咖啡粉、啊嗯、或者甚至丢着，然后呢，丢到一般垃圾。
哦，因为它会送去烧。
对对，我刚刚有点讲不对的地方，就是如果是抗生素情况下，
嗯，
你还是拿去给药局。但如果是你一般的什么非抗生素的药水，
嗯，是
你不要丢水槽，你就是丢在刚刚夹链袋里面，然后丢在一般的垃圾桶就好。因为现在台北的垃圾都基本上是用高温焚化，
对对，
所以这些药品的结构基本上都会被破坏掉，所以不会污染环境。
嗯哼哼，
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倒在水槽，也不要倒在马桶。
那抗生素它如果直接吸附后送去焚烧也是可以的吗？还是其实不建议？
欸、不建议。对、哦，因为呢，我们担心的这件事情是送到焚烧之前，你可能有很多的垃圾掩埋场跟储存的空间，
哦，可能泄漏，
环境中可能有很多的细菌，
是，
我们会担心说这些存在环境中的抗生素去演变成其他的抗
药性
菌
株 ，OK OK，
所以抗生素好，千万一定要请药局回收，
嗯嗯，
那还有一些东西像是感染制剂，你个糖尿病打针的
针剂，对，
还有。血糖四片、
哦、
这些都是感染性的废弃物，还有你酒精棉片。
可是说真的，血糖四片真的很容易，好像我验完就随便就丢我垃圾桶了、欸、
超常，
对啊，应该是民众最常发生的事情。
对，所以这个真的要请消费者们帮我们就是回收给邻近药局或是给医院也可以。
那现在的回收制度是算完善了？
对，现在基本上你会在很多药局的门口看到它有一个回收的标志、嗯、
是是，
它可以帮你回收刚刚讲的抗生素，
嗯嗯，
好，还有这些
感染性废弃物，
感染性废弃物，
对，
还有化疗药品，
化疗药品，
对，好像有些是口服的化疗药品，
嗯，
那像这些像乳癌啦，跟大肠直肠癌，很多药品是可以用口服的，
是，
对，这些药品的话呢，你就千万不要丢在垃圾车里面。
它的
一定要带回来药局，
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化疗制剂本身来讲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导致一些污染环境的状况。
嗯嗯，
而且这些药品本身来讲，它们的稳定性比较没那么高。
嗯哼哼，
所以它对环境周边会产生比较多的危害。第二个是我们也担心说，这些的化疗药品影响到水源，会影响到其他食物时，反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
Okay, uh-huh.
不希望让这些药品在环境中去产生一个 cycle，
回收就用专业的方法去处理掉它，不要让它有一点机会在大自然里面 recycle 的感觉。
垃圾会经由焚烧，但是在焚烧之前，是不是有很多的
运送、储藏、
运送跟储藏？其实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水源，影响到我们的土壤。嗯，
对，而且细菌、小动物、昆虫，我觉得都可能会影响到。
对，所以像这个化疗药品，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再来就是一个管制药品。
哦，管制那就一定要啦，管制 对, 对，总不能把吗啡它直接流入水。
吗啡可能比较少见，因为你要拿到吗啡比较少嘛。
哦，对。
安眠药很常见。
哦，安眠药，对对。
超多人就是安眠药没有吃完，就给我丢在垃圾里面。
嗯哼哼，
千万不要这样。
那如果有一只狗就咬破那个那个垃圾，它就睡一直睡。
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担心说，这些药剂残留在环境中，第二个是污染水源更麻烦了，所以会讲到这些需要回收的药品，就是因为希望减少这些药品在于环境中的 cycle。
懂懂懂。
这些药品麻烦大家拿到药局或者拿到医院。
嗯哼哼。
但如果不是这类的药品，拜托拜托拜托，不要送回来。哦、我跟你讲哦，那个药局的垃圾哦，超多都是回收，
而且我觉得药局也不好拒绝，
消费者会拎着大包小包来我的药局，很难拒绝他说那个，但我当天垃圾就会爆量，因为大家来回收不会只有一点点。
OK， 好，
对，
我觉得这个基于一点就是大家要很认识自己吃什么药。
对，
之后再来一点是没有吃的药也先把它分类装好，不要把它全部通在一通之后，最后导致没办法去处理。OK， 好，那我们时间其实差不多，我 recap 一下刚刚这个最重要是回收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是抗生素、
对
管制药、化疗药。或者甚至刚刚提到一个荷尔蒙药也没提到了，对，那这些针剂感染性的物品会沾到血的这些东西，就让药师来回收。
是，
那如果是其他一般性药品的话，就是丢弃在一般垃圾里面，但也是要包好，就是不要让它可以有泄露的机会。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微笑来跟大家分享，是家庭常备药，还有家庭常备药吃完了或吃不完，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它？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非常感谢微笑跟大家分享这些重要的知识。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询问，或者到微笑粉丝页询问微笑药师，都是不错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对于药品有更加的认识。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议题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讲哦。那我们期待下一次还可以邀请微笑来跟大家分享药品的知识。那我们下次见喽，OK， 拜拜，
拜拜。